人因梦想而伟大，梦想因人而实现。我是 Super 梦想家 Alvin， 带你一起看见梦想。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 Super 梦想家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 Alvin。 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又来到汽车销售顾问的日常，可是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一个是神车级的汽车销售顾问。为什么是神车级呢？等一下你们听节目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先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Toyota 汽车销售顾问的王伟伦。伟伦你好。
你好
伟伦，我讲是神车的汽车销售顾问，这个应该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对，因为我觉得因为 Toyota 在大家认定来其实
是
妥善率好，
对，
耐用
是，
对，所以其实它其实是神车级，大家觉得我可能我买车可能家庭用什么都可以选择 Toyota， 所以它 Toyota 销售量一直保持在可能每年销售冠军，那前几名都是头堂，
是，
对对对对，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访问你说，了解一下，在你们销售的日常中啊，就是因为大家认为是头堂很好卖，
对，没错，
所以想说了解一下你们业务在这上面有没有什么压力？
其实我们在销售上的话，因为众所皆知，我们的市占率是最高的。
对，等一下，我们先按照节目惯例，我先问一下。伟伦心中梦想车是哪一台？
我心中的梦想车的话，其实大家都有看过《玩命关头》
哦，有，对，
《玩命关头》第一集，保罗沃克开了一台橘色的跑车，那就是我们 Toyota 非常经典的 Supra，
对 ，Supra
老一代 Supra 的跑车，
牛魔王，
对，牛魔王，那其实就是我心中的梦想车，对，那当然后面 Toyota 现在也有新款的 Supra， 对，那我其实心里一直一个梦想就是自己可以拥有一台。
你为什么会喜欢那一代的？
因为那一代的包含像电影的背景啊，包含像它改装的马力啊，
对
对啊，都会让人有一个无法忘怀的一个魅力在。
嗯哼，
对，尤其是包含像，因为其实《玩命关头》系列的电影对我们的影响，卖车的人
是的、
甚至应该是说每个男生
喜欢车的人
心里都会有一个对这个车是非常有兴趣的。
嗯哼，
对啊，
对
对，所以那一台就是我的梦想车。
而且我觉得，Toyota很厉害，就是他们的社长。
是，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赛车手。
对啊，没错。
所以他会开发一系列有关于就是他想要的车的方向的赛车赛车、
包含像 GR 的部分、
是，
就是我们的可能动力的一个部门，包含像改装、空力套件这样子。
嗯哼，
对。
早期像 Toyota 很多跑车型都很经典，像我记得以前一个 Celica，
对，
那个是以前那个Rally 赛那个也蛮强，然后一个什么 MR2 是MR2
哦，那很早期了。
对对 对, 對、啊，那个其实都很像，就像刚提到那个 Supra，
对，
那个其实都是非常
经典的
经典的款项，
经典的车款。
对对对
对啊！
好，那我们进入你的销售顾问的日常这个主题。
好，
你当初为什么会跨入汽车销售这个行业啊？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是因为当时年纪就开始会想要拥有人生第一台新车，那最早其实我也是一个买车的年轻人，那包含到我买了第一台新车之后，发现说，其实业务的生活，第一个时间上的弹性，包含像可能大家都众所皆知，可能业务有竞赛月的时候，可能会有出国，每年出国，所以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我比较会向往的生活。
对，
所以在经过一系列的考量还有人生规划之后啊，所以就选择踏入汽车销售这个行业。
嗯哼，
对。
那你想踏入汽车，你一进入就是直接是卖 Toyota 的汽车吗？
没有，我现在目前是在 Toyota 服务，但我先前第一份的汽车销售工作是在马自达服务。
哦，是马自达。
对
对
对，那马自达服务的时间跟 Toyota 时间目前都差不多，我总共卖车时间大约是6年多。
嗯哼，
对，那个别都是3年出头这样子。
哦，是是，
对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你觉得你之前的就是之前销售车厂跟后来这个 Toyota 这个 差有没有什么差异性啊？嗯，
当然就是讲最简单的市占率，
对，
因为投塔市占率是大家都很清楚，
对，非常高，哦、
非常的高，
对 对,
对, 对。那马扎的市占率并不是这么高，
对。
那当然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在忙碌程度上，投塔是可以说是应该是业界最忙的。
哦，是
对的。那业务什么事情都要做，
对，
包含像可能服务的客户的量，也是以前的翻倍。对，那当然每个车厂都有各自的优势、也有各自的优点。嗯哼，对啊，所以工作性质一样，只是工作的内容，投塔这边是更加的繁忙。嗯哼，对对对对对。
这样子，你们在接待客户，譬如说开发上面的，要不要因为觉得投塔，大家都觉得投塔很热门嘛，就好卖，
對是
对，大家觉得好卖。可是，在你们，你觉得你刚刚说工作内容是一样，可是工作量是增加的，
没错，
对。可是这样，你说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很好卖？
其实说好卖嘛，不可否认，确实买 Toyota 的人真的比较多。
对，
那我们好卖的同时啊，在是最多的营业所、我们品牌是最多的营业所，也是相对的最多的销售的业代。对，那我们在竞争上是非常大的。
哦，对对
对，包含像跟自己所内的人，包含像自己辖区的人。同个县市甚至跨县市、对，那像我自己本身是在全台湾各地都会去跑、对，都会去做销售，去做后续的服务，只要是有办法亲力亲为的，我都会尽可能自己去，
是，
对，所以其实这一块的话还是回归到业务本质的，就要肯跑勤跑、就会有机会。对啊，對，但确实是比较好卖。对，投过塔来讲的话，
可是像因为我知道你们的譬如很多竞争的对象并不是其他车厂，其实就是同事间，
我们自己
同事跟同事间，或者是说所跟所之间。
对，没错。
对，这样子你们我可以简单问你说，如果达到譬如说销售顾问要达到譬如你们每年都有一个奖嘛，
对，
类似那种奖，大概他一个月的销售量大概要多少台啊？
基本上以一个年资已经不算新人之后啊、那我们当然会看个人能力啦，
对
对，那个人能力，公司基本的可能你6到8台的销售，那虽然是比较符合公司的要求跟水准，
每个月
是没错，
每个月6到8台，
对，对啊，
那这样我其实也这样大算过，你看你们每个月一个人好算6台，你们所里有没有10个人，10个业务不止，
超过，
对，然后我就抓10个好了。那一个所至少60台以上，那个这是每一个月的哦。那到底有多少人几乎每个月都换车？
基本上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数字，当然是主管最想看到的。
对，
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对，那你说有没有办法每个人达到？基本上当然
不一定，
一定会有好跟坏的时候。
哦，了解，对，
对啊，
对
对，大约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有所谓的淡旺季吗？
我们 Toyota 其实还好，但是我们因为台湾的关系，我们主要就是会每年会面临到一个农历7月的时间。
对对
对，那这个时间，那在赏车购车的客户会来的相对比较少一点。
所以像类似在农历前就有一个竞赛月，对不对？
对，当然
年底也是吗？
年底也是。
哇，现在就是你们最主要竞赛月。
对，今年也差不多到尾声了。对、那这已经是最后我们在竞赛最后的一段了。对，然后其实是到今年跨年度以前到12月底、对，那其实在农历新年以前，
对，
我们也都还有在继续做可能竞赛的部分。
这样子你们的业绩，就是竞赛业绩，这个它是以挂牌的时间来算，对不对？
对，没错，
就是我12月可能挂了五台五辆啦，
是，
然后就是算你业绩是5辆，
对，
哦，我以为你12月譬如签约，我签了12台，我十月的业绩就有12台，
哦，没有，我们是看以领牌量，
哦，挂牌的
领牌量，我们才有算业绩，
挂牌的时间，
对，对对 对，
那会不会有人是说，我十二月我先跟你订车，我到1月、2月我才要挂牌，
相对也有啊，那其实。这个对客户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最实质上可能优惠上一定会有落差。对啊，
哦，那这样子这个业绩其实也是还蛮辛苦的、就是像我们 其实做广告也是以当月的广告播出的广告那个业绩来算，
还有算，
对对对，不是说你签约签回来，可能整年度的他都算，
对，了解，
那也是一样，
其实这样就一样意思了，
对对对。那我请教你，就是你觉得如果成为一个汽车销售业务啊，它应该具备哪些优势，或者一些优先，或者是好的条件？
其实我认为，主要来讲的话，第一，你对人事物啊，任何新鲜的事情，你都要勇敢去面对，还有包含在你的工作上，你一定要保持热忱。
嗯哼，
对。然后还有，因为业务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对，
包含像对自己的挑战，包含对公司赋予你任务的挑战，
对。
然后另外的话，因为业务的工作时间性非常长，
嗯哼，
你可能休假的时间也需要工作，
嗯哼。
对，所以你必须愿意把生活跟工作结合在一起。
嗯，
对，其实像我们有时候休假的时间比上班更像在上班。
嗯，
对。那所以总结，我认为说，第一个就是要有超人般的体魄。
嗯，
对。第二个就是你需要有非常亲民的亲和力。
嗯哼，
对。面对任何各行各业的人，因为我们在卖车会遇到各行各业的人。
对对
对，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亲和力，
对，
你才有办法快速的就是跟客户就是达到良好的沟通关系。
嗯，
对。那第三个就是你心态一定要正，对。比如说像你不论遇到好的事情坏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快速调整自己的状况。
嗯哼，
对，那才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工作效率跟心态这样子。
嗯哼，
对，这是我认为需要的条件。
是，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像做会选择做汽车销售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对汽车上会有某种热情，
对
对，他会喜爱，他会非常喜爱车子，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男生对车子都会有一定的憧憬，
嗯，
包含像可能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卡通电影，对，那我们心中都会对汽车有一定的喜好程度，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嗯，那男生来讲的话，对车子又会有一定的，像有些人会有可能比较自己喜欢的改装啊，
对，
或是说车款啊，嗯，或是说一些活动啊，对，所以我们在这一块的话，你一定要有热忱，你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
对，
你一定要喜欢呢，啊。
可是我现在网路上也传了，他们很多汽车销售顾问，他也会 po 他自己的一些介绍啊，或者就是对他自己做一些宣传，
没错。
可是很多女生辣妹投入这一行业，短裙黑丝，这个对你们会有杀伤力啊？
这个基本上，应该再该怎么说？其实这个对我们男生业务来讲的话，当然是有很大的冲击啊。
嗯哼，
对，因为人总是希望注重在，希望把目光放在美好事物上。
对对
对，所以那主要这个就是看每个客户的选择。
嗯，
对。那你说今天你要找个漂亮的，
嗯，
对，那或许他也有他很厉害的地方，不一定是可能在服务上啊，或是说在销售上，对，那其实在这种时候会变得撇除掉了你成交的优惠的价格上，
嗯，
那其实就是每个人给予你的感觉，
是是，
对，像我就有过客人，他也是有跟其他的销售的业代做接触，
嗯，
那最后他选择跟我成交，跟我签约，那最后就是可能我给他的感觉，包含像我们的以往的生活经历啊，
对对，
包含像我们在交谈沟通上，我们都觉得说，其实我们是还蛮契合的感觉，嗯，对，其实到之后已经不像是业务跟客户的关系，
是對，
其实已经是变成是朋友了，
对对对
对，那所以他就说，那我理当跟我的朋友买车，
嗯，
这样子，
对
对对对，就是看每个人的个人魅力，
对，我觉得那个专业度也很重要，
对，
其实当时我如果来买车，我跟业务讨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专业度不够，会让我认为觉得不放心，
信任度会下降，
对对对对
对，
没错。我先想问一下今年的车市状况，你们大概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今年因为大家也都陆续开始出国，因为疫情已经舒缓了非常多，
对，
今年的市场其实又比前几年疫情期间好了很多，
嗯哼，
对，只是在我们今年到了年底第四季的时候，那又有一点下滑，这个可能跟，嗯，市场上啊都有相对的关系，
嗯哼，
对。
那这样你们因为疫情期间受到晶片或者是那个海运的关系啊，那个交车量可能交车的速度可能会有 会有卡住。那今年的交车状况都
以目前现在大部分车款都已经没有缺车的问题了，
哦，是
都已经舒缓了。
嗯哼，
对啊，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们当时在缺车的情况下，确实是很辛苦。
对
对，因为包含像我们没有车可以交给客户，
嗯哼，
那客户想要买车也只能一直等。
对,
对，等什么时候会有，都只能全部都是看疫情的状况。
哦，所以那时候你们，譬如说他已经下定签约的，
对，
都不算业绩。
就像前面讲的，
就等到
我们要等到有车、有得、有牌可以领，
哇，
我们才会算业绩。
哇，这样疫情期间，大家都很可怜，
共体时间。
OK， 因为再来就是。像你们车系其实非常非常多，
对
对，你们的全线的车款非常多，你们是不是在教育训练上每一台车你们都必须很熟悉很了解？
嗯，基本上公司的主管啊都会有非常完整的教育训练，
嗯，
那包含像我们也会去做自己本身的教育训练，当每个车款做新车上市或是说原有车款做改款的时候，
对，
那我们都有完整的教育训练，只是因为我们的车系实在太多了，
嗯哼，
对，所以当然我们会比针对热门车款我们的熟悉度一定会比较好，
嗯哼，
对，因为在销售量上也比较常碰到，
对，
不管是任何一个配备任何一个可能尺寸大小我们都会比较了解，
嗯，
冷门车款的话有的时候可能面对到客户的询问我们可能提前还要自己先恶补一下这样子，嗯，对，
OK， 那大概譬如说像我说以阿尔法好了，阿尔法这一款对你们来讲其实它的订单量也非常大，对不对？
对，没错。
对，那阿尔法的，因为其实阿尔法后来这已经有大改款嘛。
对。
现在订大概要等多久？
这不瞒您说，可能还是要个两三年的时间，
啊。哇，这么久？
对。
哇塞，因为我大概也知道，其实市场现在你说车子的供应大概都时间不会都很快就拿到车子，
大部分车款。
是因为它的全球的供应量太少了吗？
嗯，其实在台湾这边的车源是比较少一点的，
嗯，
对，那在订单量大的情况下其实现在还在消化所谓的之前的库存的订单，对，嗯，那进来台湾的量说真的不多，
嗯，
对，所以才会造成现在的状况。对，
所以之前订到的话那个是蛮前面新车还没发表他就先下定，
对啊，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嗯哼，
对，
哇，这样子二手车如果现在能靠这样赚钱的话也只能阿尔法或者是保时捷车系了。对对对
对啊，
因为我之前访问过也是二手车商，他们其实之前疫情的时候很缺车状况，嗯，其实二手车他说真的非常好卖，
是
尤其是拿到新车的都加价就卖掉，对对，所以阿尔法其实在市场上真的
抢手，
真的真的帝王的宝座。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在销售奖金上面的计算啊，你们会不会因为不同的车款有不同销售奖金的方式？譬如说我今天好卖的车子有几款，然后可是有不好卖的，你这个月都要达到这些，还是说整体累积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的奖金计算简单来讲，除了以总销售量我可能当月销售的总量来计算以外，当然公司不定时的会针对一些部分车款，比如说像特殊车款，
嗯哼，
或是说在库较久的车款去做一些额外的奖励方案，或让我们业务员能去赚取额外的奖金的机会，
哦，是是，
对，所以其实这个很看目前测试的状况，对，那通常量贩车款跟冷门车款那当然会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嗯哼，
对，那对我们业务员来讲的话他不会限定我们一定要卖到每个车款，那当然我们卖到每个车款那对我们的奖金来讲的话当然也会相对的比较优渥，
哦，是是，
对，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你在业务方面你怎么样去开发你的客户啊？
其实在我自己本身的话，除了在在地的客户做售后的服务，
对，
那客户的感觉跟信任度只要都还 OK 还不错的话，嗯，那后续转介绍的机会就会比较多，
啊，对，
那包含像 我之前有在成品牌做过，成品牌的同仁那有在做比较的时候，因为客户在购买新车一定会有品牌上的车款比较，
是，
那这个时候也会有相对的机会。
对对
对，那另外的话主要就是本身自己可能家里亲朋好友，包含像从以前学生时代的同学，当兵时期的同袍、长官，包含像出了社会之后前一份工作，
对，
我们的前同事，这些都是后续都有跟他联系好关系，对，所以其实到卖车之后就会感谢自己以前给人的感觉其实都还算 OK，
对
对，人家要买车的时候还会记得我，
人脉的经营上非常
对，没错没错，还行。
对，哎，像你们会不会针对一些公司行号做一些所谓的团购这样子概念？
也会啊，因为像我们有些客户在跟我们买了第一台车之后，我们的熟悉度还有包含在互动上，
对，
越来的热络。
对，
那我就会清楚说，他是在哪边服务的？那可能我们会不定期会到公司行号举办相关的外展活动，或是说我们会跟公司讨论说给予公司团购的优惠。嗯哼，对，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那因为我之前也访问过几个车厂的销售顾问，
是，
那其实他们我们在聊天过程中知道说，其实真的卖车就是以套卖车的来赚取奖金的，除非你达到奖金的部分啊，不然其实卖车的奖金的利润非常少。
因为现在在购车的资讯上啊，资讯非常的发达，
对，
所以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相关的资讯都可以查阅得到，所以其实我们的优惠其实也非常的透明。
对
对啊，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就如何对于我们每个业务来讲的话，就是如何在大家都是卖一样新车情况下，那你可以从中求益，
对，
你可以自己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对，
那来去让客户选择说可以为什么来选择我。
是，这样你们除了像新车的销售之外，你们还需要负责其他的产品销售，譬如说配件的销售、保险的销售啊，类似啊，贷款啊，这几个你们就是公司是不是也是有含在年度奖金，或者是说季奖、月奖金里面的一些销售内容？
其实像我们的工作内容，在新车销售以外，当然会有很多的周边商品。
对，
那我们周边商品像有提到的保险、配件、贷款、甚至车辆的美容。那其实有的时候都是为了要符合客户的需求。客户在买一台车的时候，他对的车的了解，包含像他对车的买车的方式跟需求，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的以这位客户，那去以客制化的方式，用最适合他的方式来帮他提供服务。比如说他今天购车是有贷款的需求的，那我们也可以协助在这一块。那包含像我们Toyota现在也有很多的各个部门，所以我们其实主要都是为了让客户有一条龙的服务这样子。对
对，那其实对消费者也是一种方便啊。
对啊，
就是我不要说我只是跟人买了
车，就不论任何东西都可以找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
就是一条龙，你可以帮他从头服务到尾。
对
对，要有什么状况你只要找他就好了，
是，
就不用再找其他，像万一发生了事故，我也不用再去找保险公司，
对，
我通知你就好，你就可以帮我处理好。
对，就都是便利客户了。
对啊，其实这样也是很方便的。
是，
对。那大家也有常在提过说，我们南北其实南北销售啊的车价其实多多少少会有差异，
优惠上的差异。
对，会有这样问题吗？
其实免不了，因为毕竟以北台湾、中台湾到南台湾各地的竞争状况其实不太一样，包含像风土民情都不太一样。那其实各地有没有购车上的优惠差异，多少是有的，但是其实差距是不大。所以当这个时候，我会个人认为说，那当你在考量在购车的优惠上时，那不如可以考虑看看选择在就近让就近的业代为你服务，那在后续需要任何的协助上，你也可以来得比较安心。
哦，是，
对，
是，因为我朋友曾经有遇过，就是说，他买一款车子，
是，
可是在台北啊，就是买，他说可是这款车的颜色
是，
可是已经没了，
对，
要等，可能要等两个月或几个月生产。然后后来他觉得他很急啊，就很想赶快买到这车，然后他就跑去中部，
是
中部同样的经销商问，刚好他们的经销商有车，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各地区的车源虽然都是一个地方，但是到各地区销售出去的车子是不一样的，对，那有可能刚好就呛死遇到说你去问到的地方跟你要的等级颜色刚好相符合，就刚好就遇到比较适合的地方。
然后你们有遇过这样的问题吗？
也有啊。
那你们会协调说，跟当地的业务协调一下，我这个单子我帮你接起来，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其实除了跟客户做商谈讨论以外，
对，
那当然主要还是说希望可以以我自己本身来帮客户服务，所以除了就是主要还是跟客户做讨论，对，那比较不会说到跨区域去做可能订单上业绩上的讨论，主要是跟客户讨论
了解。 对，
對，
那你像你做汽车销售，你其实你还要汽车销售上面啊，其实我们刚提到这么些内容，销售内容啊，
对，
你还要做过哪些比较特别的服务啊？
其实我们除了汽车销售以外啊，最主要的就是包含，因为客户买车，我们并不是说一般做生意交车出去才是重点的服务开始，
对，
那包含像客户后续用车的状况，包含像是否有可能事故发生，我们要协助做处理，对，那比如说像当客户车子需要保养的时候，
对对，
我们需要协助预约，甚至需要协助取送车的服务。
哦，对对对，我记得有些业务会做这样服务，
对，没错，
直接取送车，
没错没错，
对，
这也是在客户达成协议之后啊，那可以给予客户更好的信任度。
对，然后也有业务其实跟保养厂的接待比较熟的状况下，他其实可以帮你做一些沟通。
对，没错，比如说像客户的工作上取车的时间保养厂已经下班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可以转由我们销售业务人员业务同仁，那可以配合客户的时间来去做取送车，那也可以在不影响客户工作的情况下，那可以达到可能车子准时做定保，那保障车子的状况都一直都是非常良好的。
对对
对，
还有像有发生过譬如说出车祸了，
对
对，那他们就很紧张，
是，
然后会请你赶快到现场了解一下状况或者什么样，对不对？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把车卖给客户，那客户在使用上有任何问题是找我们，
对，
那包含像事故发生第一时间，那客户一定是惊慌失措，那这个时候其实是由我们来去协助客户做后续的处理，包含像事故之后现场要做各项的处理，包含报警，那车子是否能继续使用，
对，
那能不能移动，还有包含像安排拖吊车，办理后续的出险，以及客户针对车辆维修理赔各项的疑问跟需求，
你们都要帮他一一服务
到。对，没错，这都是我们的工作项目之一。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为现在最新的不是最新新款的车子的电控设备非常多，
对，
有时候你们在教就是消费者使用的状况下，
是，
对，其实那个东西其实蛮繁琐的，我看过有些业务他其实很认真，
是，
他把每一步用摄影拍下来，
是，
就告诉这个东西要怎么去设定，怎么使用，什么样子，
是是是，
对，你有没有遇过？因为我觉得有些年轻人可能
学的比较快，
对对 对， 对，这些东西比较熟悉嘛，可是有些比较年长者或者女性朋友的话，他其实比较对这个比较没那么熟悉，你会不会他们可能在家打电话，请问一下伟伦，我那个东西又怎么了？
其实这个时候我个人会针对客户去做个别的服务方式，包含从新车交车做一次完整基本的教学，
对，
那后续针对他各项他所常用的功能，那去做个别的协助，比如说像我就有一位客户，他时常在手机连接蓝牙的功能上 出现问题。
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除了就是我本身自己也会像主持人您说的拍影片给他一直重复去做观看，让他了解说当我遇到一样的问题时，我该如何排解。那如果在时间上许可的话，也会亲自到现场再做一次协助跟教学。
是是，
对
对，因为其实这现在这么多电控系统设定啊什么，其实你听完业务解说之外，其实你还要花时间自己摸索一下，
还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对对对对，没办法，真的没办法那么快上手。
对
对对，所以对你们在交车的时间，真的其实交一台车其实。那个交车时间会蛮长的，对不对？
基本上我们交一台车会花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哦，那蛮久的。
对，会，
对对，
就是详细的把所有的配备教学清楚。嗯哼，对。那当然，在第一次教学的时候，客户接收到的讯息量非常的大。
对啊，对对。
那相对的，其实第一次我有试过，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已经是。能接受的范围最高的范围
已经极限了。
对，你如果再超出时间的话，其实你前面30分钟的东西已经忘记了。所以其实这个就非常考验每个人对客户交车后续服务的能力。嗯哼，对
对，这真的很需要你们业务后续帮车主做一些后续的服务，或者
是
说教他怎么使用，真的
没错。
对，伟伦，你们产品线相当的齐全啊，
是没错。
你可不可以帮忙听众介绍几台你觉得啦，你旗下热卖或者你觉得很推荐的车款？
其实比较推荐我们 Corolla 车款，大家在路上都看得到，包含像我们 Corolla 系列的 Cross，
对，
是目前台湾销售量最好的车子。嗯哼，那包含像我们。非常熟悉的 Artist
是，
那以及还有现在 新款上市的 Yaris Cross， 这几个车型包含像在安全配备上，那包含像在后续的妥善率上，都是非常值得放心的。嗯哼，对
对，其实这几款其实也是你们主要的销售
主力车款，
主力，对，主力车款。那其实我很推荐 Toyota 的那个 Hybrid
油电系统，
对，真的，它的 Hybrid 是车款里面算非常稳定的，
因为我们 Toyota 的 Hybrid 系统已经这个配备以及它这一个引擎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那在于可能我们在一般日常使用上里程使用比较高的客户群来讲的话，
是
比如说像包含我们有做到的计程车
营业车，
大部分都是用 Hybrid 的车系，
是是，
对，因为在油耗上便利性上都来得非常的好。嗯哼，其实因为目前我自己的感觉是电动车的市场，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用车习惯，我们从以往我们纯油车是找加油站的情况，
是
到后面我们如果要转换成电动车，就不再需要加油站，我们要找的是充电桩，
是
包含每个人住家的环境有没有充电桩的这一个配备跟硬体设备。所以在 Hybrid 为什么可以这么的受大家的欢迎，因为其实它是一个衔接到全电车很好的一个过程。
对，
因为第一点我们不需要改变原本的用车习惯，一样是找加油站，那 Hybrid 这个车系它是不需要充电的，对，那我们在行进中它会自行做回充，
对
对，所以第一个我们不需要改变习惯情况下，第二个我们也可以拥有更好的油耗表现，
是是，
对，没错，
对，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去日本有没有注意啊，我发现就是日本的纯电车特别少，
是
几乎都是 hybrid 的，
对
对，他们其实用车习惯，我觉得就是那时候跟台湾比较相近，
对
对对对，可是台湾现在受到一些电车的吸引，
是没错，
大家都想说，我觉得很多是想体验看看，
没错，
对这个电车的体验感到底是怎么样？对我来讲，我如果想更换了，我还是想用 hybrid 的方式，对，
油电的动力系统，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节省能源啊，又有电，就是电车的那个驱动力，
没错，
对对对。
其实我有跟客户讨论过这个问题，当客户比如说在全电车、电动车还是在油电车上做选择的时候，我们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一个议题来讨论就好了。假设今天我们从北台湾。我们在夏天 哦，小朋友放暑假期间，我们想去一趟垦丁玩，如果今天你开的是电动车，你中间一定要规划一个充电站，对，你一定需要充电，那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在游玩上不会有电量上的一个心情上的紧张，
对对
对。那你在使用油电车的时候，其实你只是去加油站，或是说一路上随处都可以找到加油站，所以在这个部分上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就其实使用习惯还是跟油车是一样，
对，还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对对对
对
对。我伟伦，你不知道我们销售过你们Toyota的款车是算是越野之王，
是
就是那个 Land Cruiser Prado。
Prado，
你有销售过这款车吗？
我只有销售过一台。
哦，是，
对。那这个车型算是比较特殊，那因为每个人喜好，包含像可能住家的地区性，对。那像我的那一位客户，他刚好是住在山区，那包含像他比较常做所谓的户外的活动，所以在这个车型上非常适合他的需求，
对对，
包含在空间上以及他的越野系数上，
对
对
对。他这个后来他改款为 2.8 的柴油引擎，
没错，
对，他的扭力也非常大，
非常的足够，
是是是。很多玩家都把他选为譬如说像露营啊，或者是去什么溯溪啊，比较
功能性很强大的车子，
对对对
对对，没错，
对。因为我看到他好像在大陆那对岸，他都叫这个叫霸道，
对，没错，他叫霸道，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款真的还不错。那你们还有一款就是否家庭的，它是比较美式的。Sienna 这一款对不对
？Sienna 没错，它是属于家庭的 MPV 大型，家用车。
对，可是我对它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开过啦，所以我想在趁有节目想问一下它的因为它也是改款为那个 2.5 的 Hybrid 嘛，
没错，
它的动力如何
？2.5 Hybrid 这个动力，目前 Toyota 所拥有 2.5 油电的车型，包含像 RAV4， 包含像 Camry，
是
对，那包含到我们的 Alfa。
对对，
还有 Sienna， 其实这颗引擎的动力是非常的足够的。
嗯哼，
对。那因为是比较偏向于家庭用车，
对。
那家庭用车来讲的话，动力可能比较属于其次的需求。
嗯哼，
那反而是在这种大型车，在油耗上也有不错的表现。那包含像主要这个车型的空间、便利性，
对对
对，会是它比较的重点。
是是，还有你们还有一款，就刚最前提到你的梦想车的进阶版
Supra， 对对对，牛魔王，
是是是。
这个车型的话，其实因为它算是比较独特的存在，对。那包含像即使我们身为汽车销售顾问，那我们接触到的机会也比较少，对。双门跑车，那它有各个不同的版本，那这个主要就是看每个是玩家系列的就会选择手排的，那或者说一般有跑车梦，但是手牌又不太熟悉的客户也有自牌的选择。
哦，是
这样子。
可是他现在挂所谓 GR 版本跟之前的版本的会有没有什么差异性？
其实 GR 是我们 Toyota 的一个，算是有点类似。我举个例子，像 BMW 的 M 套件。
哦，是是，
或是说像宾士的 AMG。
对，
那其实 GR 就是我们 Toyota 的运动化。对，那也是针对像跑车型，那其实我们一般的销售车款也有 GR 版本的，其实我们俗称就是所谓的运动版，包含像 Artis 的 GR 版，我们的 Cross 的 GR 版，
是是，
对
对。
那所以延伸到我们的跑车型，像 GR 的 86、GR 的 Yaris、GR 的 Supra，
对对对
对，这是我们的运动车型。
哦，是是，就是它属于运动，比较运动化或者运动款的车型。
對，是，
对 对， 對。哦，真的，你想想 Toyota 真的非常多的车，像在新一代那个 Prius 的那一款，哇，也是非常好看。
对，没错，
对对对。那对你们现在又加入了皇冠，是你们也是销售车系中吗？
对，没错，皇冠也是本次我们目前在销售的皇冠也是首次引进台湾。
对，
那皇冠早期只有在日本国土内才有。对，那这也是首次在台湾有可以做销售的这个工作。对，
哇，要进入你们的集团销售，哇，你真的要 了解非常上非常多的课程，或了
解非常需要热忱。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刚刚随便讲就几台了。
对，需要热忱。
好，那我最后来问你啊，说你做汽车销售顾问也差不多六年了嘛？
是。
有没有什么甘苦谈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
其实，在各行各业上啊，一定会有顺遂跟不顺遂的事情发生。那只是在业务工作上、汽车销售上，因为我们会面临到各个年龄层、各个职业、
对、
各行各业的人，所以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以及困难。那在我们尽我们全力处理好事情的时候啊。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尽心尽力去处理，虽然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
嗯哼，
这个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心态一定要正。
嗯哼，
对，你在面临到打击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非常正向的思考。至少我已经做到我能做的最好了。
嗯哼，
那甘苦谈的其实就是面对到家庭上，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非常长
哦，对，真的，
对
的，
我们在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工作上的时候，往往比较容易的就是忽略到家庭生活上，
嗯哼，
对，所以在这个区块会是最大的甘苦谈，因为像针对小朋友的成长，包含像各个年龄层，比如说像学校的运动会，
是
学校的毕业典礼。
嗯、
在这种时候可能我们是无法出现的、无法参与到每一个阶段、对，所以这个算是我们汽车销售顾问在做业务这一块比较无奈的地方。
是，可是所以家人就要多一点体谅。
是，没错。
对对。哎、欸，你结婚了吗？
我结婚了。
哦，所以其实这个对你来讲其实是一种甘苦，
已经面对了。
对对
对
真的
就无法陪伴小孩的各个阶段、对，只能在我有时间的情况下，那尽可能去弥补到平时做不到的陪伴。
哎、欸，这样你们平常也是做排休吗？
对，
可是你们休假的时候其实也不能漏接了客户的。
其实我们算是比较真正完全的责任制，
对，
因为我们业务都是做自己，包含像服务客户，包含像新车销售，或是说前面有提到的各项的协助，这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即使今天忙了一整天，最后没有什么成果，但你要做完才知道有没有结果。
对，
我们任何机会都不会放过，都一定会尽全力去试看看。
嗯哼，
对。
OK， 其实这也是给即将毕业的一些学生或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啊，
是
对，大概你要必须了解这个行业，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业务，或者你想成为一个各车厂想要挖角你的业务，
是，
所以你除了热情之外，其实你要尽全力来投入啊。
没错，
对，
因为你一定要尽心尽力，你才有机会得到你想要的成果。
真的，
对
对。可是我觉得业务其实是最好赚钱的一个途径，
对，也是可以在。人生历练上，人生历练上学习到最多东西的、包含像做人处事，
对，真的，
对，
好，今天非常感谢Toyota 的销售顾问王伟伦来我们节目啊，就替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如果今天有听众想要了解你们车系的话，
是，
那他要怎么找到你们？
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搜寻，包含像我们的官网上都会有我们销售顾问的联络资讯。
哎，伟伦是哪一所的、
我本身是在竹东所。
哦，竹东所，
没错。
对，哎，你们大家到时候要找伟伦，就打Toyota竹东所王伟伦，
没错，
对不对？找他是一个帅哥，大家就记得要找他就对。OK， 那听众要持续锁定我们每周的 Super 梦想家，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